你现在收听的是《疯女人聊天室》，我是 Apple，
我是台郎，
我是居安布丁，
我们是很爱闲聊的组合，
希望让你随时随地笑出来，
或是点头如捣蒜。
欢迎收听这礼拜的疯女人聊天室。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爱情长跑的秘诀。
因为呢，我们这个礼拜呢，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话呢，就我们和谷谷呢合作了一支影片这样子。那因为呢，我们其实录了大概四五十分钟，
对，
这么久，
蛮久的，
最后应该只剪出二十分钟，
我还修修剪剪不到二十，
不到十，我们把什么都剪掉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干脆来录一集好了吧。把那些剪掉的部分都补回来，这样
对，然后跟大家细聊，就是很多爱情长跑的秘诀的点。毕竟现在呢，我跟泰拉算是也算是长跑一阵子了。
对啊，今天应该没有我的事吧？应该只有你们两个的事吧？
那你是前，你是前爱情长跑选手，
呀呀呀，
失利
失败哦，
铩羽而归。
可是毕竟也十年也是很久、啊，
但是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
没错，卷土重来，
下一个十年。
哎、欸，但我真的其实也忘记那天聊四五十分钟，我到底聊什么？
没关系，我们居然不一定会一一的点出来。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因为毕竟我们呢，其实各自都有想了一些关于爱情长跑，大家会觉得长跑了四五年以上是为什么？
先举手发问，大家觉得交往多久叫做长跑？
我觉得以现在速食爱情四五年就很厉害了吧，就很长跑感了吧？
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大抖一下，想说
四五年，
我这辈子 never have 好不好？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两年就是长跑了吧？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长跑的定义不是指真的时间有多长、欸、而是你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还有那个状态，就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是不是一个稳定有未来性的、
对，有未来规划的这种情侣关系。
也有人在一起十年然后就是拉拉扯扯然后看不到未来
啊什么
没关系，那我就先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爱情长跑的小秘诀，这样子。就是毕竟你知道，相处时间久了，我们最好不要把对方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没错，理所应当。
热恋期的时候，一定是什么都想到对方嘛，然后什么都想要帮你做啊，怎么有点怪怪的？
什么都想帮你做、啊，
送便当啦或什么的。毕竟我早期也分享过，就是那时候我们刚热恋不久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就是性质时间不一样嘛，所以我们都会把握那个午餐时间。那当然时间久了现在当然就没有这种事嘛，因为其实我们后期我还在前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后来也没有认真的每个中午都一定要吃饭这样。但你知道最近我们不是排练很累吗、然后因为排练累的关系，我跟他工作性质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加上排练的关系，其实我们很少有机会就是固定约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男友可能也有点受不了，他就在我们某一天排练的时候，因为他休假，然后他就说啊，不然那个我去探班好了，
嗯，然后带了很好吃的萝卜丝饼来了，
谢谢。
没错，他就是哦，趁假期的时候还来探班，然后还带小点心给我们吃。我不会把这个事当理所当然，就觉得啊，反正你放假，然后你就来看我们班啊，然后帮我买点东西啊什么的。如果你是这个态度的话 ，no， 对方就再也不会想要帮你做这种事情了。
态度的问题，
我觉得是态度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他那时候拿萝卜丝饼来的时候，我就是阿里阿达，就是把他当成那种很尊贵的客人，
尊贵的客人。我真的怎么也有点 too much， 但是我懂布丁想表达的，就是你的另一半他今天为你做很多事，甚至他本人可能都会说还好吧，就是就看你们要你们买个东西给你们吃，还好吧这样
小事。
欸，他可以这样说，
感激的心嘛，
你自己心里面你不要觉得说什么、你就是该来这样，因为大家应该有个经验吧，就是可能例如你曾经某一次做了一件事，然后后来你可能忘了做没做，你被指责，你是不是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为什么对方会指责你，就是因为对方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了，
对，就觉得你以前做过了，为什么
现在没有要做，
因为你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跟老公说，欸，我可以回台南就是婆家拜年啊，或是因为我也想对我公婆好，结果、老公的姐姐是一个非常温和就一直对我们很好那个大姐，她居然很严厉的说卖给她给，她就说因为以前她本身就是有切身之痛，她以前就是男友呢都没有来，然后爸妈都没有意见，有一年男友就来家里拜年，
对，
再隔年没来爸妈就开始不高兴， 不是应该要来拜年吗？怎么会没来拜年啊？这就是因为呢，把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就会变成这样。
Okay,
所以呢，如果你讨厌你的爸妈把你该做什么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你也不可以把你的情人做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我想举手发问一下两位老师，那如果就是
你少在那边，你现在学员，
我排练真的很累啊，我真的很辛苦。那我就是很希望我的男友可以就是多体谅我一点，请问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开口？
不是，你可以跟他说啊。我觉得任何需求、任何的状态都可以说出口，
就说我希望你可以来探班，或是来我们就是可以
陪我一下，
陪我
一
下，这样我们比较多时间可以见面。
对、嗯，而不是说，
不是觉得他应该要这么做。
哎、欸，我已经很累了耶。
哦、OK OK，
那、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来看我一下？
你好歹应该不要，
对啊，至少好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吧，我都已经怎么样了，千万不要造这种句子、
哦、
谈恋爱最忌讳的几种，
照样造句啊，照样造句，
最忌讳的起手式就是我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吗？
Oh my god, oh my god,
这话讨不讨厌，你自己听讨不讨厌、啊、可这就是因为你觉得对方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OK, 所以老师、嗯、就是如果我希望对方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要换个方法说，我就要说、哦、我最近真的谈恋爱好辛苦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你可以来探个班呢，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多一点见面时间，因为我很想你啊，这样子类的嘛。
而且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跟他说，因为我们排练就是个固定时间，可是我想要在其余的时间花最多的时间可能跟你见面，跟他说希望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排练的时间刚好就是时间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处最久的时间啊，整个晚上就可以一起去吃个饭啊什么之类的。
哈，很累。我现在
对啊，我都已经在公司忙了一整天了，你还要去看你的班哦。
而且你那个排练地方好远哦。
对啊，真的很远、欸、
不然我花钱叫 Uber 送你来。
好卑微，
你的资本主义还砸钱。
没有，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
要互相
关系稳不稳定、嗯、有时候就是从这种很小的蛛丝马迹、
嗯、
我甚至觉得你可能 Apple 只是回家跟男友说哦我好累哦，可能男友就会回说那我应该要就是
怎么、
哦、你辛苦啊，不然怎么帮你，还是带你去吃，因为像我每次回去我老公就都会来高铁站载我、
嗯、
然后我自己每一次就是从就我再累我可只要走那个票口出去的时候看到他站在那边，你知道心里面的就会本来从一格店就会变成十格，就会稍微加一点。
那万一他今天没来载你呢？
因为其实我都会跟他说我要回去，他通常就会说要，但他如果不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哦就是我今天那个怎么样，我就会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
okay.
我其实可以搭捷运，我可以搭火车，我可以坐电车，
嗯，
就是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回去，所以这个前提就是建立在我不觉得你来高铁接我是理所当然，
是
我非常希望每次都有你来高铁接我，
对，
可是不可能每次都这样，
是，
尤其例如他回老家，也有他答应要来载我，但是路况不行、
哦，
所以我都已经到了，他也知道我几点到，可是他就是塞在路上，那他总不能越过所有的车子吧？他就是只能塞在车阵里面，那我能做什么？我就说好，没关系，你开车小心，我去楼下的那个会面点等你，这样子。或者我走到哪里你方便载我上车我们立刻走，就是彼此都要互相更进一步，我就直接跟他讨论，我就说因为买房子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就是专程载我去高铁真的很辛苦，不然我们就是买离高铁近一点的房子、
哦、
就甚至进一步到把它规划进你的人生未来里面，这样子
不用一定依靠他就是要来载你、啊、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很辛苦嘛，就是、嗯欸、我从福友到高铁30分钟、欸、
嗯，
好久
超久超久，所以后来才想说也不要让他那么辛苦，因为毕竟我可能北上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欸、你知道题外话，因为就是 Apple 男友现在就是比较久的时间会居住在我们家嘛，平日的时候他都会很贴心的不管是整理或打扫，然后因为前几天他就是有回去他家一段比较小长的连续几天啦，然后你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他毛起来煮饭呢、欸，然后他就煮了一桌子菜，然后因为最近 Apple 在影控，他还很贴心跟我说哎、欸、布丁那晚上煮菜你要不要一起吃，我说好，然后他就煮了超多，我想说 Oh my god, 就是小别胜新婚，
有个家的感觉。
对，然后隔没几天回来狂煮一堆菜，我说啊谢谢 Apple 的男朋友哦，真的很用心。
我只能觉得，对，
就他有看到你很辛苦，或者你们两个很辛苦什么的啊。因为 F 上礼拜有哭啦，压力太大了，就是。Apple 就是那时候因为男友最近在负责手账本了，对不 对，他在负责那个手账本的开发、
哦、
对，明年度 Apple 手账本又会继续发行
继续卖哦，
但目前八字还没有一撇、
哦、
所以呢他男友就准备了一堆手账本的问题要问他说哎、欸，那这个手账本你要什么材质啊，你要什么内容什么，这样你是不是就决定不了，脑袋打结能源耗尽，
这就是我哭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排练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排练，我其实排练超顺利，因为好多人来安慰我，然后说什么、嗯、不会，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们音乐剧演出一定会 很棒，然后我都会回说其实我们排练的非常顺利，我们其实完全也没有什么问题，排练也蛮有趣的，其实最大的抗张其实是我们没有其他力气做别的事情，导致我们现在连录 podcast 都乱录一通，
我们大概花掉九成的力气在排练。
对啊，那我现在讲话的时候会很容易卡住。
哎，我已经很久没有休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二三四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要排练嘛，
对，
然后五六日一就是都在工作，
对，
不然就在剪片啊，
五六日一要处理掉平常
其他的事，
平常一周五天份的工作现在变成一周只剩四天，
对，
然后可是还有三天要排练，所以一周七天都在工作跟排练。而且我上礼拜还去台南，然后就我去看一个，我让我那天跟老公去看一个表演，然后我直接大睡着。哎、欸，
哦，真的、哦，
我在台中歌剧院睡着。因为它是一个 loop， 他就进那个表演有一段就进入了一个轮回，
对，
然后跟老公一起睡着这样子，
他也睡，
因为他也很累。想到这个，其实我觉得好，直接带到第二个 tips， 嗯，就是不要把好当成理所当然就算了，你还要自己去察觉到很多事情。谈感情久了，我们很容易会把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不是说把对方好视为理所当然而已，你也会把很多事情都视为自然而然。嗯，这个心态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谈感情就应该要自然，可是你要去觉察一些事情。这样就例如老公也很累，为什么？因为他要负责监工，他要负责一些工作、嗯、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员工、嗯、因为家里的关系他必须离职、
嗯、
所以老公也要把那个人的工作捡起来做这样子、嗯、所以变成是他的工作量也增加，然后我人在台中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他变成是我不在的时候他还是要扛起这一堆东西，所以他也很累，然后我就也要去觉察到这件事，因为我不能想说哎、欸、我很累、欸、然后就忽略到他也很累这件事情，
还是要互相为对方想这样子、嗯、
对啊，所以那天我们两个在台中歌剧院就是睡得有点饱，我就觉得对歌剧院的小编有点不好意思。
怎样是邀请你们去看哦、
欸、但是没有，因为那一场表演真的好多人都在睡觉，因为
Oh my god，
不是因为他中间会进入一段很像在催眠的那个模式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来下一个点，就是呢，就是要能长跑呢，是不是吵架一定要记得和好？
对呀、啊、
Of course、
嗯、我跟你讲，我觉得吵架是 OK 的，
对，
没有情侣不吵架，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一直觉得，因为像我们本身有点爱生气，大家如果听那一集嘛，就是当我们真的情绪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对方才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真的在意这件事情。
哦，知道你的地雷在哪。
对，就是你的点原来是这样，而且你真的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会讲说，哦，我真的又跟我男友吵架，可是其实 actually 我们没有吵架，我们其实比较激烈的在沟通而已、嗯、我男友后来就一直纠正我的词、哦、他说我们这不叫吵架，我们这个叫激烈的沟通。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哦，对，我就是很常把激烈的沟通有点定义为吵架，就导致我们这样好像一来一往不太好这样，但其实没有，我们只是比较激烈在沟通，但我觉得这沟通的效果往往对我来讲都是好的啦，就是以目前为止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每次在这样沟通完以后，我就说啊，你的点是什么，我的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往更好的地方去，就会知道说好，那我以后下次注意什么，你也注意什么，然后我们可能如果是谁的错就向谁道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 balance。
你说你们都会讨论出一个共识，或者是这个点要怎么改进，
而且架一定要吵完啊、哦、不能就没有共识结束啊。
对，因为其实我听过很多就是那种吵一吵以后不了了之，或冷战，然后最后可能打一炮之类的、
欸、不好意思，就是我、啊、
十年之前
的那一段我就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奉劝大家吵架一定要吵完、嗯、就这件事如果没有解决，以后这十年都不会解决啦，
就会一直反而被重复激怒。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除了就是吵架一定要和好之余，就是还要懂就是为什么会吵这个架，然后跟这个点是什么。因为像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因为一些行程的问题嘛，然后没有去安排好，惹怒我男友，所以他也理所当然会生气、嗯、那这后续就会有一些补救方法，就例如说我们都会共用日历啊，或者是行程就是一定要再三互相确认啊什么的，这个都是真的有效的沟通。因为如果吵架然后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或者是不做任何改变，那其实就是根本也没有用的吵架，就是白吵了，然后又损坏感情。而且重点是就是吵架之余，其实还有一个点，我个人就是也是觉得对长跑这件事很伤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吵架会口出恶言，
讲、嗯、一些难听话，
有点羞辱，或者是随时就提出啊，不然分手啊，你知道随便吵一个点就说啊，不然我们分手好了，我们不适合，走不下去，你知道这些话我自己都会有点警惕在心，就是不要随便讲出来，因为你知道这很像一个咒语，会不会就是讲一讲然后就成真、
嗯、因为这东西就毒心嘛，就是你会让他觉得哦，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脆弱，这么不稳定、嗯，这么可以让你随时说分就分、嗯、虽然很多人都会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你为什么一定要都往心里去呢，
说气话啦、
啊、But excuse me， 你就是讲出了这句话嘛，我怎么知道、嗯、信不信每次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时候是自助餐嘛，就是有时候就我每 次都有讲啊，你都没有听进去啊。好，那好吧，你的分手这句话听进去了，你就觉得、你为什么要把它听进去？我就不是那个意思啊。哇，不好意思，那请问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大家呢，因为我们之前吵架课也有讲过，但我们漏掉了情侣吵架这一块。吵架课那些东西学的，什么先声夺人，什么那些。全部忘掉，情侣吵架不要用那些，
对，
因为那些是为了吵赢。情侣吵架，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想跟这个人一直走下去，
对，
一辈子走下去的话，请记得一件事情，情侣吵架不用赢，和好才是赢，走下去才是赢。两个人吵架一定要双赢，就算今天有一方看似吃亏了，可他可能赢得了和平跟赢得了一些尊重，你们在那边争谁赢？哎，不得不说，好又要啊，今天真的很抱歉，一直举 Apple 的十年为例。但是 Apple 跟前男友就是经常为了吵赢，而 Apple 不知道浩森现在抢什么，他呢也非常喜欢吵赢，是吧？
也不想输
了。A 小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以前吵架？你觉得 why？
可是因为我就觉得他真的很不合理啊，
他真的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你跟一个不讲理的人交往，你只能不讲理。
我跟大家讲，我先讲，就是我之所以想吵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太不合理。所以如果你在吵架过程中，对方真的一直就很不合理的在跟你吵架，然后一直在变一些跟这个命题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你这个警铃也要大响，就你就真的知道说好，你其实跟这个人没有办法激烈的沟通下去了，所以你们可能真的不适合长远走下去，你先要有这个警铃响。这个就是我在上一段感情学到的东西，我在以前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其实乍看之下都有和好，就是这个吵架啊，不要吵啊，过来啊，结束这样。我以前会误以为我没有和好啊，我们其实有和好啊，你看我们吵完以后就好了，我们感情还是很好，可其实没有，就是事实上这个人没有跟你站在一个同一个水平上沟通。当然刚刚泰拉讲很多，就是吵架是为了双赢，当然还有一点是因为你们一定是有分歧的地方，需要对
沟通，
需要沟通对一下嘛，工作也是一样嘛，哎，我跟 Amy 这个好像东西不太一样，我们是不是要对一下，那这个你在跟另一半对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对不上线。
大家会想说 Amy 是谁？
Amy 是我们剧本里有一个角色，
我们剧本里的一个角色。
对，不小心讲了，
我突然跳个 Amy
出来，因为我刚刚在排列，突然想到 Amy 的。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没有对上线，所以没有对上线的时候你就要去警惕自己。那我过去就是很想吵赢，也不是说很想吵赢，就是因为我觉得太不合理了，不合理到我就想说我现在要道歉，我现在要放软 why、
我直接举例了，
我很容易就觉得 why。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较大的议题就是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他每次都会抛出一些烂理由结束这一回合，
对，
他希望抛出一些大的或者什么来结束你的话题，不要继续讨论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结婚吵了好多年，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是没错，
因为他就是不肯承认说他为什么不结婚，他不能好好的告诉你说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不结婚。他没有，他为了让这个争吵结束，好，几岁的时候我们就结婚，我达成什么目标我就结婚。结果真的几岁了没结，达成了什么目标没结，这就是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在结束吵架，
是
一件有毒的事。如果你每次在就尤其情侣之间在吵架，你都想要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包含打一炮，打那种愤怒炮，然后最后和好，那也是投机取巧的方式，因为你就是不想沟通嘛，
是
因为害怕什么？害怕最后发现我们两个不适合。
Oh my god！
你说的没错，
真的，
其实就是害怕这个。
如果你们两个人不适合，却硬要在一起，那不叫长跑，那叫蹉跎。
浪费彼此的时间。
哎，我就是蹉跎见证人啦，大家看我的例子就知道了啦。
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 Apple 他就是蛮勇于沟通，就是蛮勇于跟他男友沟通。
因为现任这个男友就是真的在沟通，因为我们现在几乎不吵架，根本没有什么好吵的。这件事我可能不开心，我跟他讲一讲，他就说哦好，那我知道了。他其实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说。因为我一直说你可不可以换位思考，你想想看，如果是我的话，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很有一次很认真跟我讲说，因为我不是你，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原来你会这样。他说但没关系，你跟我讲我会记起来，他就这样讲。那我就知道说我说的话你真的有听进去，太棒。所以他讲的每句话我也要记得听进去。
对，
但是我请他原谅我，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所以就是如果我不小心忘记一两次，请他原谅我，我会加油。
就是他可以提醒一下，
对，他可以提醒我，所以我们这就是目前就是比较良性的沟通这样子。对呀、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样，
哎、欸，那你们会觉得长跑跟安全感、信任感这件事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正成长的。
其实我以前的经验都会有种吵架让我有不安全感。 对，因为我以前很常就是你知道跟人家的关系没有那么明确或是稳定，然后就觉得哇，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吵架了，是不是关系就没了，然后就会诱发我的不安全感。然后直到我现在跟这一任就是交往很久之后，因为我们后来的确有大吵几次嘛，有一次他真的太生气的时候，他就是
冷战，
对，然后他就是，但是他在冷战之前他先传讯息说他需要时间消化一下，他可能会消失一下，可能睡觉或者是到隔天回复情绪之后再可能讯息我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住一起，所以我们没办法面对面看到对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会怎么讲，有点心酸，就是会想说你会不会就这样消失了、因为那时候就是 maybe 可能两三年的时候这样子，然后就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冒出来。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是你稳定长跑的对象，就是体现在他后来真的恢复好情绪之后，他愿意再跟你讲开，他愿意跟你讲他为什么生气，然后这个不是他的借口，他不会因此就把你淡掉或者是就消失，不像那些可能暧昧对象或者是没有那么稳固的交往对象一样。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理解到，就是如果想要跟你长跑的人不一定要一直主动用讲的，他会用行为就是给你信任感跟安全感这样、
对，
经过那个大吵，我真的是我自己也算是在长跑这个过程中是得到了一些成长了。刚刚我们讲到吵架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长跑的秘诀，就是要理解你的这个情人，你的这个对象，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缺点，就是是很难改掉的。如果这个人你在交往前就知道他有什么缺点什么的，那你也是因为爱他然后知道这个缺点，你还是接受了还是在一起啊，对。但如果因为一直重复吵这件事的话，哇，那怎么办？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交往前只看一个人的缺点
哦，
在交往后尽量只看一个人的优点。因为呢，你在交往之前，这跟看房子是一样，就是你在交往之前你就知道这个人很好嘛，不然你干嘛喜欢他，对不
对，
你一定喜欢他嘛，喜欢他，所以他的好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在你脑海里。这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忽略他的缺点，会觉得哦，他虽然卫生习惯不好，但应该还好吧，我爱他。 No，这时候请你认真的思考他的卫生习惯有多不好，到底不好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是你可以接受的吗？
不知道，如果不
多相处啊，
那
或是一定要去他家，
对啊，去他家
交往前要做，
交往前也可以去一下他、不要想要直接急着在一起、当然一定有很多面向一定是交往后才发现的嘛、可是因为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交往前你太害怕面对他的缺点了、所以你就会一直尽量下意识的躲避跟他过夜，去他家在他面前素颜或是什么的。因为我跟我老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嘛，每次都说我诈骗，他说我一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我是阳光男孩啊还有交友软体，确实我自己也知道，交友软体大概只有40%的我。
你说有一些户外照，
不是有一些只有，只有以前的交友软体，就很阳光的照片跟身材照什么这样。可是，一旦确定开始要约会的时候，我就要尽可能让他知道我不是只有这样。当然，那个面相也不是假的，还有那个面相，可是还有别的面相，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就是在交往前我会尽可能让他知道一些，然后我也会去问他，不害怕的问他，问他为什么跟上一任分手，问他就是之前怎么样，然后从一些互动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个性、就是我要去思考过这些缺点我可不可以接受。像我在一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的反应很冷，然后这个人没什么话、我知道以后我就可以做好准备，就像看房子一样嘛，你就知道这个房子本来就有西晒，这个房子本来就这个地段交通比较不方便，可其他优点都喜欢，那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你就买啊，所以如果你能接受你就跟这个人在一起啊。在一起之后呢，如果你开始抱怨、他话真的好少哦，烦死了，早知道当初不要看，那谁要负责任？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任。你明知道这房子有西晒你却还是买，买了以后你却抱怨说这房子有西晒热死了，你怨不了旁人，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咎由自取。所以谈感情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样嘛，先在一起之前就看缺点，可是在一起之后呢 OK 好，缺点我都知道了、我也想好反正可能少做哪些事就可以比较避开这个缺点，例如他话少啊，我话多啊没差，我自己开话题，他很爱据点人家，我就练习培养跟他有兴趣，或是去找他的兴趣是什么，慢慢的把缺点变得没那么缺点，然后去发掘他的优点还有哪些、除了我本来就喜欢他的这些以外一定还有其他优点。
就可以在长跑的过程中发掘一些新的面向，
可是在长跑过程中还是会发现新的缺点啊，一定有、
一定有，对不对？那这时候就会开始吵架、因为新的缺点出现了，你新发现的缺点出现，
对，
提出来讨论啊，就提出来讨论嘛，让他知道说哎、哦，原来我发现你这缺点啊，这缺点是我原本不知道的，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磨合方式、就像你跟你男友也是啊，你跟男友为什么最近会有那么多激烈的沟通跟争执，就是这在你们交往前你也想好了他有一些、可能比较木讷比较怎么样的缺点、OK 这个是你知道的、可在一起之后发现哦、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们就沟通嘛，讨论嘛。那刚刚布丁有说好，那万一真的最后不行怎么办？那就只能分手了。嗯哼，分手没有什么丢脸的哦。如果发现两个人因为不适合而好好的分手，是对彼此负责的一个行为。
嗯，对。
相反的，一直掩盖问题，压抑到最后爆发，或是因为这样然后去偷吃，然后告诉对方说哦，因为就是因为你怎么样我才偷吃，把错怪到别人身上去，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
对哦。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爱情长跑的秘诀，当然也不是跟大家说哇，如果你长跑很久，你就是很厉害，然后你要
有
什么成就。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还是要透过这些点，然后其实说不定这些点可以让你厘清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适合的另外一半，也有可能。
对，
我觉得你刚才很好，我们不要把长跑视为一个成就。
对啊，不是啊，
长跑不是一种成就，有可能它就是因为长跑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嗯，
对。然后呢，再来呢，因为我们刚刚从吵架这边开始嘛，那我们可以往另外一个面向发展，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想要长跑的话，也记得就是也不要忘记去发掘对方身上有一些可爱的地方。你知道有时候久了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啊，对方就是那样子，看腻什么之类的。可是说实在的，新鲜感有时候也是要靠双方去营造出来的啊。嗯，像我们自己呢，虽然说现在就是各过各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有空的时候才约会或什么的，但我觉得我们自己啦，就是会去安排一些活动，像最近就社长他就办了一个有关讲座或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啊一起做玻璃杯，然后一起去听社长的讲座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即便平常因为各自都很忙的时间这样相处，但是我们在有空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不一样的回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新鲜感，对于长跑来讲感觉是蛮重要的啊，
就是一起培养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嘛。嗯，因为像上次我们不是分享蛤蜊，然后播出的时间是礼拜三，所以我还在台北。嗯，那就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跟老公讲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在干嘛？”他居然回我说：“我在看蛤蜊。”嗯
啊，
然后我就
觉得好可爱。
对，你懂吗？就是因为你看以前他可能都没兴趣，
对，
因为他就真的对音乐剧没兴趣啊，他就对那些我都带他去看百老汇，他快睡着了。可是他可能听完我们介绍，他也觉得哦，好了，那好像蛮好看的。嗯，所以他就自己反正也无聊，就转开来看。然后现在我们又再多了一个话题，就很多人都会说什么长跑久了，你们一定会之间没有话题啊，会腻啊，会怎么样啊，变得无聊。错，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去开发，本来事情就需要开发嘛。哎，你做一个兴趣做了十年，你也会腻，你自己也会觉得啊、哦，我已经画了十年的画，画画真无聊，也有可能嘛。嗯，所以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去想一些开发。而且像我老公，我觉得老公最近新增一个技能，这是我最近觉得他蛮可爱的地方，就是他现在非常会延伸我讲的东西。
嗯啊，那这样很厉害耶，
很厉害啊，会让我们的话题变得很有趣，而且会往不同方向去。嗯，不会变成好像我一个人在 talk show 这样子。
对，
像举例来讲，我们那天吃饱饭，然后我们在那个台南的海岸路散步，那些海岸路它其实中间有做那个类似那种就是可以走路的步道，在正中间那一种分隔岛。嗯，可是它做得很漂亮，这样像岛一样。我就说那我们这样一直走，走到这个尽头我们再绕回去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尽头哦，可以啊，这尽头是一个王阿伯。我说啊，怎么会这里的尽头是一个王阿波？他说没有啊，如果是这条路来讲的话，你这样一直往下走啊，这样一直到尽头是一个王阿波。我说怎么可能，这里是闹区。他说嗯，大概再往前走5公里吧，啊不对，8公里，
好远。
我就说我说的尽头是这个岛区的尽头这样子。他就开始跟我辩论说没有啊，你说尽头啊，那我就想说应该是这条路的尽头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拉这个无聊的赛。嗯，然后他就会趁机开始跟我讲说哦，他家以前就住在哪边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王阿伯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就是他会自己主动去延伸我讲的东西。嗯，哪怕只是一个无聊的话，就我本来也没要开话题，但他就变成一个话题。嗯，然后接着我们在走回来路上，他就开始跟我分享说哎，你知道吗，以前这条街啊两边是怎样怎样怎样什么的，然后以前他跟朋友怎么在这里发生什么事，他就会主动跟我分享很多新的东西。嗯，就是即便在一起，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8年了，还是可以有没听过的事情。嗯，绝对有，
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
对，或者是我可能突然想起2年前你跟我讲过一个事，可是我们今天好像路过这条路。嗯，我说哎，你2年前跟我讲什么什么，是不是就这条路？他就说哎，你怎么还记得？就开始聊这个已经聊过的话题，但是用一个新的角度去聊。两个人要有意识的谈恋爱，你除了记得对方讲过的东西，你可能还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拿出来再讲，再重新加温，他就又会再让你们感情变得更有内容。
而且因为像我男朋友他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探店小达人。嗯，然后他就会在各区然后滑 Google Map 的时候捡落清单，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好到某个地方约会，例如松烟好了，然后到那个地方他就会说哎，我这边有存几家店这样子，我们可以去吃。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你也太厉害了吧， 然后我就会一直不断的说，哇，你真的是金舌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各自发展自己的兴趣，可是我们把这个兴趣拿出来跟另外一半分享，它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半你新发掘你的一个新鲜的地方这样子。
对，
因为明明爱这些小物或小店的人，可能一开始明明就是你，可是他却可能也因此受到影响，然后他可能也开始做这件事，然后你可能也受到他影响去做了一些你本来不会做的事。
对，然后因为像我本来就很喜欢听演唱会什么的，然后他也是跟我交往之后才开始听演唱会，
对，
然后加上他最近就是又迷上了日本杰尼斯团体 Snowman 这样子，终于换他抽到票了，他想要去看他们演唱会，那我个人当然就是义不容辞的陪他去看 Snowman 的演唱会。我觉得有时候情侣就是会这样啊，就难免就会互相影响，然后培养新的兴趣，这算是就是情侣的一个小情趣吧这样子。对啊，每年相处越来越久的时候，就是蛮迸发更多有的没的事情。
那 Apple 你跟你男友现在有培养什么共同兴趣了？
很多啊，
我觉得做菜就是一个啊，因为你们昨天晚上那边做一大桌菜的时候，我就在房间听他们，
因为我们现在就喜欢一起做菜，然后一起打扫收东西，然后一起看电视，然后一起去看展，然后去散步。
现在发现能量有点太低了一点。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蛮稀松平常的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事、
啊、就幸福的日常。
对啊、嗯、就是一些，但我们会比如说可能看到什么影片就会等着说好要跟对方一起看，如果自己看了他就会说你怎么可以自己看了、
欸、对、嗯、我老公也会这样。
对啊，就是因为这件事他想要一起做这件事，因为一起做才一起分享嘛，所以他就会希望这件事可以一起做这样，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跟布丁已经看了耶。
可是我有时候男友还会他自己看完以后，他觉得很想要你看这个，他就说那我每
再看
再陪你看一次，
因为我后来也那个狼人杀，我就陪他再看一次，因为最近有那个比赛嘛，然后
对对对，
然后我跟布丁就是很激动，他说、啊、狼人杀最近在比赛，然后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就把他看完了这样，然后我男友就说嘿，狼人杀最近在比赛，我们一起看，我说啊。我看布丁已经看完了，但我还是我说没关系，我再陪你看。但是因为你知道我陪他看的时候，我有一个哎小缺点，
就爆雷。
对，我不小心爆雷。
我现在看格力，我也一直爆雷，我一直爆我老公雷。
因为像我男友最近就是他太想要加入我们的话题，所以他就是开始看《如懿传》。
哦，对，
他每天就会跟我更新，他竟说啊，我《如懿传》现在看到怎么六十几集了，七十几集了。我说。那是集是哪里？然后他就说，哦，就是那个凌云彻怎样怎样。我说，哈，哦，然后他之后真的很可怜，
好缺德，好缺德。
然后或者是我那天就突然讲说，他很可爱，他会说，我说你现在看到哪？他就会说，哦，演给你看，我演给你看。然后他可能就讲一句台词，
还演给你看，
对啊，
哦、好可爱哦。
讲一句台词，然后那台词以后我就说五阿哥，他说对对对五阿哥，我说是哦，五阿哥还没死。
好缺德，
五阿哥会死。
我说，哎、欸，不好意思，历史上五阿哥本来就早夭啊，你怎
麼我你好厉害哦！
因为那段五阿哥已经病有点病入膏肓了，所以我就想说要死了吧，他还没死哦，对不起啊，但他就是你
对对
了，
对，
你有爆雷，
对啊，我一直爆雷，而且因为我住他们家的时候，他老公他男友如果开始看那个《如懿传》的时候，我跟 Apple 会轮流爆雷。
因为太想讨论剧情了，
不是因为《如懿传》，我们是滚瓜烂熟啊！你给我们一句台词，我们就可以演一场戏给你看。
而且，因为刚刚提到就是一起看剧这件事，等对方一起看剧，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对啊，很喜欢一起看《我来日本台》
。《我来日本台》现在 YT 频道很
好
看
呢、
欸
哦，
早就叫我们赶快上传了。
前同事的部分
对啦，虽然说是不同部门啦，但是他们开始上传很多节目之后，我哇
很好看哦，
很适合情侣哇，放松的时候点开来看呢，超好笑、
你知道我们昨天在看那个 Google 大神，就 Google 比赛、他们办了一个 Google 比赛这样子，
对，
然后重点是我们两个题目一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 Google 这样，那我们两个也在比赛看谁 Google 比较快，然后就说 啊布丁要加入我们这个战局的。
还有我上次玩那个一字千金也是
一字千金、
我上次玩一字千金，他男友看 Apple 我们三个也是一直前面写一字千金，
默默加入这样，
对，
就是我觉得生活中的情趣不会没有，
对，
这其实就跟出去玩，然后你知道我以前不是说过吗，就在我们记得规划旅游那集吧，我说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讲说啊、哦、那个地方无聊啦没什么，我就想说没有没有，无聊的是你。真的，再无聊的地方，你都可以让它开出一朵花。
你说的没错，
真的，
只要你带着有趣的心。
无聊的是你，
谈感情也一样。如果你说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无聊了，就想说，哎，没有哦，有那种，你看我最喜欢看那种什么老公公老爷爷，都已经在一起六十年。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仪式感。
哎、欸，你知道迪士尼会有很多老婆婆老爷爷，然后一起去迪士尼玩呢、欸。
对啊，
这个就是一种火花啊。
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也遇到一对老夫妻，他们两个是当背包客啊，老夫老妻，然后他们两个当背包客这样，然后他们就到处旅游这样。那因为我就买咖啡的时候跟他们聊到天这样子。
我觉得是不是要记得，就是当对方可能提出一些他的兴趣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打开，
对、
嗯，把自己心门打开吧。因为我男友比如喜欢看一些脱口秀啊，或者是一些漫才这样，但有些漫才团体还真的不好笑。
可是你就可以讲出不好笑的点，
因为
不是你的口味，
对，不是我的口味。那我就是真的陪他看了好多好多支影片，然后我之后就。以后那个谁谁谁谁谁谁谁你就不要叫我看啊，那个谁谁谁的可以，那个谁谁比较好笑，这样就是，而且我有时候在看上，我说你不觉得我们 podcast 比较好笑吗？
哇，灵魂拷问你男友，
然后没有，他就说哦，对，你们 podcast 比较好笑。
哎呦，
没有，就是我觉得一定也会有你没有什么太大兴趣，这在所难免啦。但是我觉得就是
不用勉强，
心胸先打开。你要现在你不能先说哦，我对那个 talk show 没兴趣，我对什么漫才啊没兴趣，你就不能这样啊。我也是第一时间，当然也觉得我之前好像看过，好像还好，但我还是坐下来陪他看，然后也看了很多集，然后我后来就也可以很明确告诉他说，我对哪个团体比较兴趣啊，其他团体真的没那么好笑。那他自己也知道了，他以后看别的团体就不特别揪我了。但是如果他有看到那个我觉得好笑的团体，他就
等你，
他就等我，他还是想跟我分享这样。那我就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你不要让对方觉得说对我事都没兴趣，好，那你以后是我也不要有兴趣这样，
对，
是没就不行啊。
你们就会越活越像两条平行线，
没错，
因为最后就懒得跟你讲了。
对，
就如果都一直拒绝
懒得跟
你
讲，
别装模又作样。想不到我们现在还会演你少年的歌。口碑凉爽。哎，你知道让我想到，因为其实 Snowman 除了他是音乐团体之外，他们其实会有演很多戏、很多电影什么的。因为里面有个成员，之前演的电影在台湾有上，他就只有我去看院线这样。那我说啊，虽然说我对成员没什么兴趣，可是因为那个电影的主题是消防员跟高中女生呢、欸，感觉就是、
啊。我懂，因为比如说你对 Snowman 本身没有兴趣，但里面其中成员的，比如说剧啊
，对啊，
剧啊，电影，你还是会有兴趣嘛？
对啊，
因為之前那部剧很好看啊，那个什么
Silent，
对，
就是那个也是。是里面的
其中
一员演的，但是这个剧情本身也很好看，所以我觉得，即便你们的兴趣不一定完百分之百吻合，可是你可以找到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件事情，那就很赞。
没错，我突然想到那个哪一部戏啊？是《冰雪奇缘》吗 ？Love is open door
第二集，
对，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你们的爱就是一个敞开的门，
敞开的门，
你要对你的另一半敞开，而且可以说实话。
对啊，
我觉得两个人
说实话啊，
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说，当然你不需要去贬低他喜欢的东西，
是不行不行，
你不用跟别人讲说不要，好无聊，难看死。你如果说哦，我看完我觉得这个我没兴趣，可是别的东西我兴趣，
对，别的 OK。
因为你看，如果我不接纳我老公的兴趣，好，你看我就不会看过猎人。我因为然后哎，猎人，我真的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想过要看他，结果他居然是一个这么优秀的漫画，
很好。
而且你看我讲这话，那些富坚义博的粉丝一定想说 ，My God， 这事情大家都知道，哎 ，Sorry， 我就不知道。
对，
就像很多人会觉得《如懿传》《甄嬛传》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对呀、啊，你看我男友看完以后觉得多好看、啊，
对不对？哎、欸，我难以想象、
欸。我突然想到，他看完《如懿传》以后，他现在会用宫斗角度跟我分析事情。
哇 ，Oh my God！
他说你现在这样子。你就是什么妃
某个人，
对，你现在就是纯妃、哦、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个说我都快忘记了，
他学以致用啊，
真的学以致，他看到脑袋里，
看到脑袋里的
平常往事忘不到斜方殿，看不见也得看啊。没错，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个情趣，
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情趣，就是彼此之间可以，因为我老公现在有时候也会讲说什么你行你去啊，对
你
好好用哦，
他说你别在那里说风凉话。
对啊，少在那说风凉话，
少在那里说风凉话。
贵妃娘娘您的奴才不顶用啊。就我觉得很好，而且还可以说实话，还可以分享彼此的想法，然后互相接纳彼此的时候，你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像，嗯，啊，越来越像，你们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轻松，很简单，
就会变得很日常，但是又不会觉得好像是疏离的两个人，
对啦，因为有这些东西才会有那个我们后面那个 tips， 就是分享，就是你要聊天要分享啊，那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聊？
没
错，你要怎么分享？你要一个勇于跟对方分享的心啊。
对，因为有网友之前有分享，就有密我这样，因为我有说就是要经常分享，然后就说很羡慕我跟老公都可以聊天，他说他跟他男友也是在一起很久，可是他们两个都每天回到家很像在汇报、
哦、
就是他男友其实也很贴心，就都会听他讲，可是
汇报的
他觉得很像汇报啊，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在汇报、啊、就是他每天回到家，他就是因为他男友来接他下班，然后接他下班之后回去的路上他们吃饭，他就说
今天做了什么、
没有啊，今天就 Amy 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 Lucy 你还记得吗？哦，反正就隔壁部门的了，就是他在讲他的，然后男友就哦是哦，嗯，男友也有听啊，啊你也有讲啊，啊你们也有在讲话啊，你们也没有在滑手机啊，可是你们的话题没有交集。
那男友没有跟他分享、
嗯、男友可能也就分享说哦，那你知道吗，小陈他就怎么样啊、哦、还有老王，你还记得老王吗？哦是哦，哇怎么会这样，哇没有交集，
哇完蛋。
对，可是如果有办法，就是除了这些你的生活琐事之外，因为也有可能你不觉得你上班已经一整天 Amy 已经惹你生气， Jessie 已经惹你生气，你下班你还要摆脱不了 Amy 跟 Jessie， 老王跟老陈，不如下班你们两个就满心期待回家，今天回家跟老公看最新一集的狼人杀。
对啊，类似这样，
这不是很开心吗？你下班都有动力了，不会想说哇下班我又要再把今天的鸟事讲一遍。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谷谷那集就是有提到说要懂得跟另外一半
聊天
然后要勇于分享这样子。那确实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真的应该有情侣真的就不想聊天了吧，不就是没那么喜欢聊天的情侣到底该怎么办。那其实我觉得分享明明就有很多种方式，所以才成上一题，就是如果你们可以没事就培养一些共同兴趣，你们就一样会有东西跟话题可以分享啊。
真的，因为像前阵子萨尔达出第二代，那如果你是电动情侣档，哇那你们光这个就可以聊好多，你们还可以就是一起打萨尔达
一起上
分享
之类的。因为我们爱看狼人杀就是因为可以一起讨论战略，而且我超常会说好你现在觉得谁是狼我觉得274 我说为什么，我也觉得274讨论
然后最后还可以说我猜对比较多，
我说你看我抿牌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七号有问题，知道吗？
没错，
就是这样才可以讨论呢。
对，而且说实在，如果好真的想不到话题，不知道聊什么，哎，其实也可以聊一些新闻呐、啊，因为毕竟现在会有一些生活很好笑的新闻，很精彩啊。
温安熊爱跟我分享他今天看到一个什么新闻啊？对，然后他上次有一次，因为我最近无聊要开始看新闻，然后他就说，哎，你知道那个什么什么？我就说，哦，我看过了。他说，哦，你看过那就算了。我说，没有，我想听你啊。他就说，我不要啊。所以我现在也学会了，他分享，
爱哦，
他分享，我会先听他讲。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讲，我那天有看到这新闻，那你不觉得怎么样？ You know， 你不要泼他冷水，
不要先讲
真的。
我说哦，那我看过了，这样，那他就会解读成闭嘴，
不想听，
对，不想听。可是为什么不是他跟你分享这新闻的时候，他观点可能跟你不一样啊？
对，
或你们俩观点可能一样，你们俩同样不爽某一件事，你们俩就说，对，你不觉得那个谁谁真的很过分啊？你们就开始聊这件事情，
对，
他就变成话题，而不是变成一个据点。
对，
真的，而且因为我男友就是媒体编辑，所以他真的是熟知生活大小事，
他是真正的新闻编辑，
他每天都可以跟你聊最新的新闻，
对，而且就是最完整的资讯。因为我有时候可能看到片段传给他，他还跟我说，哦，不是这样，他可能还有发生别的事或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哇，好棒哦，
会诊哦，
没错，
就会诊的是他啦。
所以我最近 podcast 很多主题啊、灵感什么，都是来自于我老公跟我分享，而且都是、我可能绞尽脑汁，好像我们今天要录音，然后上那个去高铁的路上，老公突然跟我说，哎，我今天在 D 咖看到一篇文，这样什么的啊，这个就是下一集会跟大家分享。
对
然后我就说，哦，你解了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分享什么什么事情的那个结，
okay，
这样谢谢吴先生，这样就会很有趣。就是你们就是透过一直不断的聊天，就先从分享你有兴趣的东西开始。但这里我觉得也是一种警讯，就是你们怎么样都找不到交集的时候，很可能你们就是没有那个缘分，
也是一个参考的点就对了。
对啊，
但可以先开始努力看看，寻找共同点、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要互相啊。今天不能说啊，你很努力，你很想啊，对方就是木头推都推不动，那警铃也要大响啊。
对啊，
这没办法。
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听到这句话，也不妨跟你的另外一半分享好了。
就说，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要给你听一集那个疯女人的 podcast， 因为他们这集就是在讨论那个分享的部分。那因为与你分享的快乐
胜过独
自拥
有，
我想要邀请你一起听这集，你愿意吗？这样子，你就快转到这个描述给他听。你说不要是不是？好，你就播那一集。你说如果我不懂分享的话，那你们警铃可能要大响，你们可能不适合缘分到了尽头。
可能再买一个警铃。
对，
你要
听到吗？
关系不太对，就叮叮叮叮叮。
或是如果你另外一半不想听那么长，那我们那个疯女人节目的 IG 也有一些精彩的小短片、
精华小片段，
精华之后或许也可以分享啦。从这个点，
其实大家可以投稿你们想要的精华，因为真的有网友投稿说、Apple， 请问那个 EP 多少的几分几秒处你们会剪成精华吗？我好想分享这样子。我想说
，If you want it，
then you got it。原来。 我想说原来我们这么认真做精华有人看到耶，
对啊，
好棒
哦，
欢迎大家 order 好不好，想分享哪一段请给我弹口，我们就
你许愿
你许愿我们请姐姐写写、
不要跟我说再讲哪一段哪一段，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找不到，
对，要弹口
给我们弹口几分几秒处这样子，
这个就跟钱柜很像啊，你有希望什么歌手的 MV 上架，很多人都会集体打电话去，那个厂商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人的歌有人要唱哦，
对对对对对
也欢迎大家小投稿想要变成精华的描述也可以啦，这样
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想说哎，这个好像不错可以分享，但其实 maybe 你有更有感触你更想分享的，但你就要给我分享哦，
对啊
人家说到做
做到
吗，
因为毕竟我们这件事就是比较 hurry， 有时候光是剪完上架，像例如明天要上的那一集啊，我到现在还没剪完呢，
而且我们请剪师剪还要付他钱呢
都是有费用的，
都有费用的啊，
所以呢最后如果呢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记得donate我们让我们继续有动力做下去，
对，我们现在有开启donate连接，
因为那些精华都是要钱的，
是要钱的，
对没错，那我们也希望节目长长久久，所以就是欢迎大家donate或者是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之后有考虑跟一些留言互动啊，然后抖内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主题参考建议，
那我们可以来念一下这个抖内的留言啊，
好吧，
好，立刻来，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
好，首先呢我们要感谢这个安恒，OK，
他叫安恒吗，
我没接到他名字哦，有有有 ，Sorry， 他叫做 Lei
累
累
吗？
累吗？
花泽类，
你好，
应该是累吧 ？OK， 累。他说我是从 YouTube 追到 Podcast 的骨灰粉，Podcast 的第一集上线就开始听了，每一集至少都听四五遍，像吸毒一样戒不掉。除了泰拉讲车祸受伤的那一集，因为太害怕，听到一半就不敢听了。
拍谢拍谢！
你们的节目是我在加拿大的一片中文港湾，
天哪，
跟着哭，跟着笑，每周都好期待周二晚上的更新。哦，他是周二晚上，
因为我们在台湾时间的礼拜三早上。
对对 对，周二晚上的更新，谢谢你们，
谢谢，
在这边跟全球华人打声招呼。
对，
我们以后节目开始要说全球的华人们早安或晚安。
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来第二位，第二位我们给泰拉念好了，
好，
第二位，
第二位的留言呢，来自我们的 Patty， 这 Patty 呢，他说第一次听 Podcast 也直接爱上 Podcast 的频道，就是疯女人聊天室，
谢谢
Apple 的直率认真，泰拉的清晰逻辑与鸡蛋布丁的温暖个性，让现在每天开车上班的路上多了很多的活力与勇气，谢谢你们的节目，爱心爱心爱心，永远支持你们，希望让自己每天变得更好更坚强更勇敢， You will
Yes，
谢谢这位朋友 Patty 是吗，
对，好，那这个比较短我念，然后等一下下一个长的给布丁念，好
好，
这位是来自 Frank，
Frank
他说配饭必备，可是要小心抢到谢谢 Frank 的温馨提醒，
而且我们偶尔还会聊，不小心聊到一些屎尿屁啦，所以大家小心
我们如果以后要聊屎尿屁，我们就是会尽量的提醒大家，
对没错，
对，因为蛮多人可能是吃饭的时候听的，
真的是比较国美纳塞一点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呢，他留言啊，但是他没有名字，所以我念出来看你会不会听到哦。他说：“谢谢你们的频道，给了我很多正向思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决定权，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在频道上说话给我们听。谢谢你
啊，怎么没有留名字？
对呀、啊，但希望你能听到。如果你每集都会听的话，你总是会听到的。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好，下一位是这个 Yuki 素哈，他说。”我是第一次收听你们节目的观众，很喜欢你们之间的互动，可以感觉你们的默契很好，希望可以继续收听到哦。他第一次收听就走内，
对呀、啊，人也太好了吧！
哇塞，我觉得有点感动哎。
Yuki 可以往前听，
谢谢 Yuki， 你可以从第一集开始听哦，你就会发现我们之前就是可能
大小声没有控制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大小声不控制
好。喂
好，谢谢这位朋友。下一位也是没有名字哈。你们好，我是听 podcast 才认识你们的新粉丝，真的很喜欢你们。知道每支 podcast 都是你们用心制作的作品，希望用我微薄的赞助能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动力。谢谢你们的用心，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
好，再来这位呢是有名字，他叫做梨子，
梨子，
嗯，对，可以吃的那个梨子哈。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粉丝。
Oh my god， 看我们马来西亚的粉丝，
对、哦，
谢谢。他说非常。 喜欢三个人的互动，真的会像你们说的一样，听到就不自觉的笑出来。我有在 IG 上面画了一张图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检查一下信箱，拜托拜托。
哦，
好，我们会看一下。
好，
应该有啦，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收到粉丝画，我们都有看到。对
对,
对, 对，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晚看到这个留言，但我们可能已经有看到了。
对，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是叫做小胖宇，这个名字很可爱。他说希望疯女人可以继续录 podcast 下去，低潮时听三个疯女人叽叽喳喳的很舒压，听三位闲聊抱怨吐苦水都很喜欢，一起继续加油，
谢谢。
用叽叽喳喳形容很奇妙，欸，
其实
很可爱，
是蛮吵的。
我们是叽叽喳喳
叽叽喳叽叽喳喳。
好，最后一位朋友是这个丫丫，
丫丫是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第三季的亚军
哦，真的，哦，他叫丫丫，
他叫丫丫。
丫丫说每次收听你们的 podcast 觉得有笑有泪，每次听完都觉得受益良多，很喜欢你们分享故事，从中让我学习到很多，也谢谢你们分享很多受用的东西及主题，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也谢谢你们的 podcast 陪伴着我，
谢谢丫丫。
最后还有几位就是可能是没有名字的，那我也是感谢你，因为他说超级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卡西的朋友，嗯，也谢谢你，
他说赞哦，
他说赞哦，
非常的神话。
对啊，
你这样
谢谢支持，
一个字的单价偏高。
以为是稿费啊。
非常谢谢大家的抖内留言，
如果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的，其实也都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方式留言给我们，然后或者是有任何，我跟你讲，你这个时候就对了，你就是在上面长篇大论的问你的问题吧，我们就替你解答。
对，
没错，
或是投稿你想要的内容，我们也可以
讲，对，或投稿主题这样子，就是 我最近就是遇到这难关，我特别想要听这个主题。
对，
好，我们想办法录录看啊，如果录不够长我们就念留言。
对啦，也是一个方法，
对，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方法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跟就是有留言的朋友互动这样子，不管是抖内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的朋友，
对，我们有机会都可以 念一下大家的留言这样子，
没错，
谢谢，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咯，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